今天我做的这个就是属灵的恩赐，这个 PowerPoint 比较仓促，所以讲的时候估计可能讲的也不会很连贯，所以请大家原谅，因为时间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做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哎呀，属灵的恩赐，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哎，因为我们想一想到属灵的恩赐，就是可能是先知啊，说预言呢、啊，或者说是说方言。其实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属灵的恩赐是一个很广义的定义。好，我们现在来看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从十二章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三节。好，开始。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他这个地方说，就是保罗首先他就提出这个主题，就是说属灵的恩赐他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意思就是说我想好像在这个事情上澄清一下。那么遥远请翻到第二，对，那么他就说他们哥林多人他们做外邦人的时候是谁是被牵引受迷惑，所以可见哥林多人他们在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前，他们是曾经有一过偶像敬拜的一些时光。我想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他们经过那种就是敬拜假神的经历，他们在经历到真神，他们更容易就是体会到真神的信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就说那一段时间他们是因为敬拜假神，他们就会被牵引受迷惑。那么他们是被什么样的事情和牵引和迷惑呢？就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从以弗所书上面所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就是有名的一段，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能够影响我们来敬拜真实的东西。它是一种假的，可是它会让我们非常的受迷惑，非常的受吸引。所以说到这儿，就是说我做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自由观，和这个非基督徒他们的自由观是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可能认为你们基督徒好像要守好多清规戒律，这不能做那不能做，你看我们多好，我们多自由，我们吃喝玩乐，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在基督徒心里嘛，就是说自由是说你有自由不受罪的捆绑，你有自由不受这个罪的吸引，或者说被罪牵引去做你会后悔的事情。所以这个我想在就是说在我们心里，在大多数基督徒心里，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会羡慕那种酒池肉林啊，或者是那种种的生活都不会羡慕。但是我们心里的自由程度到一种什么层面呢？如果对于比如说偶尔的占点小便宜，或者是偶尔的有点这种小小的艳遇，会不会受吸引呢？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我想绝大多数基督徒不会羡慕那种很过分很奢靡的生活，可是我们心里的每个角落是不是完全被扫除了，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得自由。好，那么就说然后他接下来就是第三节经文，他说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这句话就是说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当然呢，没有人说耶稣是可诅咒的，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呢？但是我们如果说用一个扩大的观点讲就很合理，就会非常的感觉到合理。就是说在生活中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一切都是神在引导，如果说没有神的允许，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够凡事包容，凡事接受，凡事欢喜呢？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你 因着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身体不健康，你心里就会产生很多苦毒的心思意念的时候，那么虽然你没有说，但是你在抱怨，那么这种抱怨当然我们不能说直接的等价于咒诅耶稣，但是我们其实可能是我们可能就是说对神还是有很多的不满意，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比较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我们对任何事情我们真的都是要接受，而不是说去抱怨，因为每件事都是神在带领。好，那我们现在来读第四到第六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你看它上面就是特别强调，一就是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神。一确实是非常好的，在信仰上，在基要真理上，我们是不允许多基督徒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排他性，是让很多这个 non-believers 非常的反感，就觉得怎么这么不宽容，老是说。但是一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基要真理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允许耶稣是唯一救主这个说法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说法，因为唯有耶稣，只有上帝是唯一的创造者，三一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不可能说是有第二个神、第三个神，或者说我们觉得不放心哦，还有再把其他神也拜了，没有这样的说法。然后我们只相信这一个神，也相信这一个灵，就是说圣灵的带领是唯一的那个灵在带领我们。好，那我们再看第七到第十一节，我们先一起读一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我们就是刚才是讲了一，那么这就是讲多。刚才你看保罗列举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恩赐，在职位上、工作上、功能上，就说有人做这个，有人做那个，但是最终极的目的都是叫人受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发挥出他个人的恩赐来。那么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关于恩赐我就想说一下，恩赐就是这个是解经的人说法，但是我也同意，就是说其实跟我们天赋是没有什么差别。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我是在那个我受洗的时候，我听到我那个教会的长老给另外一个姊妹说你有很好的恩赐，我就觉得很稀奇。其实到了这个英语世界反而不稀奇了，因为他们一说就是 gift。我想这个概念是挺好的，因为我们原先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觉得哦，这个人天赋很好，这个人聪明的不得了，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很骄傲很自大的概念。那么他这个恩赐他实际上也是那些才能，那些 abilities， 但是他就是感觉到因为我们是相信上帝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不管有多么多么好像非常不得了的才能才干，其实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说我们得到这些恩赐，我们只应该感恩，我们只应该觉得幸运，而不会说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就是对别人就是一种瞧不起的态度来对待。那么刚才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保罗列举了很多不同的恩赐，你知道不同的恩赐就会带来差异。那么这个差异，我们当然呢，从最好的观点来说，我们总是希望这些差异是带来互补的，因为互补的话才能相得益彰。但是呢，哥林多教会它的这个就是现况可能就是结党和纷争，所以那么就是怎么来对待这个不同的恩赐的问题。所以说这我们又要回到那个一来了，虽然我们的恩赐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所有的恩赐是出于同一位神，而且恩赐的目的也是为着这同一位神。如果我们教会中一切的恩赐都非常专一的以这一位神为中心为目标，那么自然我们就会显出一些和谐和互补的光景，然后这才是基督身体应该有的情形。或者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保罗怎么样的阐释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这个概念。好，我们开始读，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并且肢体虽多，却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我想保罗他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的绝妙，而且这个比喻也是用于现在，就是说所有的应该说是基督教会都就是说都愿意用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比喻中，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个就是都是一个肢体。那么这个整个的头是谁呢？这个头是基督。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肢体是不一样，因为比如说肢体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想，手呢是去做很多事情，脚呢就是让我们去走路，然后眼睛让我们看，耳朵让我们听，就是当然我们这个身体需要活着，我们需要吃东西，我们有一些消化器官，然后我们还有呼吸器官，所以每一个器官功能都完全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就不需要别的，我们真的是需要互相的协调合作，然后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肢体。因为在我们的这个 physical body 里面的话，我们是没有什么冲突，我们说让我们去走，我们的脚就走了，我们脚不会说左脚要走右脚要停在那打架，这都是非常和谐的。所以保罗就希望我们这个就是说用这个比喻让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是基督里面的肢体，我们这众多的 members 在教会里的 members 我们都是肢体，我们就能够做到很好的和谐和互补，然后就能够把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都是听一个头的指挥，就是基督的指挥。好，那我们再看他具体的阐述。从十五节开始读，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我想这个就是就是进一步的描述，就是让我们在就是说我们都是肢体，而且我们肢体都是有不同，可是我们服从同一个头的领导。所以说关于纷争呢，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就是说可能每个教会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管是服饰上的或者是其他的观点上的差异。所以我们也不用太难过，因为他这里面说，他说耶稣当时带了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是跟他整天在一起，是吃住应该说什么都在一起的。可是他们这你还记得他们的那个纷争吗？就是说门徒争起来了，他们在争谁在天国里为大。我想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故事吧。所以他们就是说应该说这些门徒他们是亲耳聆听耶稣的教诲，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自己心里的那种，也就是说所谓肉体的那种意愿，还是愿意去纷争。还包括就是约翰他们的母亲带着他们去找耶稣，就是说让以后坐在他的两兄弟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耶稣左边，一个耶稣右边，其实都是在争在天国里的位置。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在耶稣那个时候都很困难，但是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就没有一个人说 这个东西是他们自己的，然后他们自己在家里天天剥饼，遵行主的道，然后他们就是 share 所有的财产，然后他们听主的话，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就非常的同心，不管是三千、五千，甚至更多人，就是圣灵在里面让他们同心。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如果说能够在就是任何光景大家都能够和谐互补，我们真的是要追求圣灵的带领。所以当然人间就是美好的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可是同样就是问题也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我们想做的就是说要不断的好像跟那个寻求圣灵的带领，要大家在一起祷告，一起就是说来交流，在那个我们就是说要，因为这世界是堕落的，我们肉体也是软弱的，我们不管是一个群体还是一个人，我们真的是要持续的来，就是说来追求这一位真神，这一个圣灵的带领，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说就是在主里面有这个合一的光景，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肢体能够和谐互补。好，那我们现在来读21-25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口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互。好，我们就是说来看一下人的搭配，人的搭配确实是比较重体面，比较喜欢那个俊美的，结果呢就会强弱美丑分门别类，或者说我们说的好听一点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自然淘汰，强者生存，那个弱者被淘汰。然后我们就说，而且我们也有这样子那个所谓就是说分门别类，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说法，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社会里面都有这种情形，就是说他一个阶层他到一定的程度他很富有或者说他很美貌，那么他就可以，因为他在比如说择偶的过程中或者说他的周围的环境，他就会更多的占有这些资源，然后呢就好像就是说这个就是世界的资源就被这些比较强势的人占领，然后世界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去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好的越来越好，坏的就越来越好坏。好像我最近刚刚看到说中国的这个贫富悬殊好像又到了一个新的程度，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大，这是就是说人间社会的情况。可是在教会里呢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我们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教会里面是不一样的，越优秀的就越谦卑越隐藏，这也是非常奇妙的，就神希望在教会里有很多恩赐的，不是用来 show off 或者说来自大自立自肥，而是用来做更多的服事，这样他会把整个世界的情形改变过来。所以呢他说就是我们容许软弱的人在教会里，软弱或者说软弱的肢体在教会里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呢我们希望看到上帝的恩典把它如何从软弱变成刚强，当然我们做的时候也要小心不是把它宠坏，而是把它从软弱变刚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学习那刚强的，学习谦卑，就是抚救那个卑微的人。我想就是说社会里的情况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教会里我确实是感觉到是挺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个校长林医生，我觉得他好像整天就是在忙这样的事儿，忙那样的事，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优秀谦卑的典范，让我们就是感觉到好像都没什么感觉，就理所当然他该做哪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教会真的是跟社会不一样，我们就是希望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就是26节。好，一起来读，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就是说这也是很奇妙的啊，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就是说否则真的好像是一些天方夜谭。因为你说这个就是肢体受苦，所有的会受苦，就是说你诚实一点说吧，就是同一个教会里，像我们教会还相对小一些，如果有些教会很大，其实人很多的，我们总是有一些比较就是说更合得来的，关系更好的，有些关系一般的，有些关系可能就不怎么样的。那么关系好的受苦，可能我们也是觉得很操心很难过，为他祷告，真心的摆上为他祷告，可能还能有这样的光景，就是一起受苦一起快乐。可是关系一般的可能我们就忘掉了，关系再不好的可能我们心里还会想，平时老是这样子，谁是该管教管教他。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说要想，就是说这个肢体，这个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达到就是跟我们肢体同快乐同受苦的地步。但是如果说用在身体的话，这句话就非常的真切。你可以想啊，如果说我们就是说，我看最近好像我说可能是假日病，很多人都生病了，感冒了，我们都会觉得其实感冒也就是说可能上呼吸道感染，可是我们全身都不舒服，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就只能躺倒在床。所以说或者说我们身体上比如说只有个手指头疼，但是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可能我们就咬牙切齿，就是很难受的样子。所以你看它每个肢体是相连的。另外一方面呢，同样的我们听很好的音乐，我们只是耳朵听，可是我们就觉得整个心情都很愉快，我们会手舞足蹈，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爱吃，我们吃了一个很好的一餐，我们也会觉得心情很愉快。所以你看它这个就是说用在身体，这句话就是相当的真切，就是说一个器官或者说一个肢体只要快乐，所有的都会觉得快乐，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都会受苦。但是在教会里，因为我们的身体这样是因为有神经之类的联系，但是我们基督徒做不到那样子呢，可能是因为缺少圣灵在我们当中彼此联络。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就说虽然我们是众多的，但是是一同的，因着这个一同的圣灵，因着这个同一个阿爸父，让我们成为一同的，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来真的用心来关心别人。好，那我们现在来读最后一段。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是得恩赐，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就是列举了很多不同的恩赐，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俗话我们说文人相亲呢，就是彼此都容易把我自己这个恩赐看得比较宝贵，然后把别人的恩赐看得就是比较那个，不能说不屑一顾，看得就相对不重要。但是保罗这个地方他一个反问句，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一直到岂都是行异能吗？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如果说我们的教会只有比如说只有使徒或者是只有行异能，那就是非常的单一，我们真的是需要各个不同的恩赐，大家在一起齐心协力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把神的道彰显出来，我们才能够更有力的传福音。好，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连于基督，属于基督，又要荣耀基督，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爱基督，也要爱其他的肢体。但是我们也要记住，因为他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各自，就是说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然后刚才说的那些恩赐当然是说的在教会设立的，但是一样他也可以推到婚姻家庭和世上的工作。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职位，也有完成职位的能力，有工作，也有完成工作的恩赐。 所以上帝所设立的这些职位和完成这些职位所需要的能力都是属灵的恩赐。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真的，我自己也是以前就觉得其实像我们这样就是应该说在世俗社会里说应该说是混得很惨的人，总觉得自己还能帮别人什么。但是神也让我看到，只要是你在你的周围环境中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其实你就用出了神给你的恩赐，然后你也真的是能够就是说在神国里做一部分工。所以说就是大家就是不要想我没有恩赐，在神国里面没有恩赐的人，谁都有恩赐。不要觉得或者说我不行，或者说我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不要，你总是有一些恩赐，虽然可能你有一些需要，但是你也有恩赐。只要把你的恩赐用出来，你就是在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说这一点就是说请每一位都记住，我们都有神的恩赐，我们也要善于使用这个神的恩赐来为神服务。然后这保罗又讲了，就是说他要把那个就是更大的恩赐指给他们，然后他要说最妙的道。那么这个呢就是且听下回分解，是下一次那个保罗讲给大家听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来我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现在来背诵经文。今天的经文很短，就是第四节。好，我们来一起来读。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能背下来了吗？好，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好，现在就是一些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